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这集呢，我们继续讲一下未解之谜的故事，题目呢是用之不竭的能源。最近呢，世界首富马斯克他又语出惊人，宣称呢两年之后首批无人飞船呢就会登陆火星了，四年之后启动载人飞船，二十年里面在火星上边建造一个自给自足的城市，火星移民计划就正式启动。他的粉丝听了就非常兴奋了，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新世界的到来。听说啊，第一批火星移民已经开始在这里储存钱了，不过大家就不要心急，在火星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娇贵的地球人怎样实现自给自足呢？首先面临的问题呢，就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两个因素了，水和能源。这两个因素怎么来呢？有人就站出来这么说了，不要这么怕，火星上面可能有水的，或者啊还有石油添。因为美国宇航局 NASA 的火星车好奇号带来了好消息。好奇号呢是2012年8月6日在火星的翼尔陨石坑登陆的。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火星的气候和地质的特征，评估火星上边是不是具备生物生存的环境条件，探索火星成为人类移居星球的可能性。2015年呢，好奇号它发现了火星的土壤含有丰富的水分，大约呢有 1.5% 到 3% 左右，表明啊火星有足够的水资源供给未来的移民使用的。而早在2013年，好奇号呢就在陨石坑附近发现了有甲烷，不过含量就不多，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经常和石油共生的。在2019年，好奇号呢忽然在盖尔火山口发现了大量的甲烷，这一发现整个科学界都兴奋了。有科学家就认为，这就可能说明火星上边有生命，存在着一些能够释放甲烷的微生物。不过又有科学家认为了，根据火星的环境，存在着微生物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发现甲烷很可能显示陨石坑的下面有个大油田，因为在地球上边的油田勘察里面，甲烷亦是判断地下是不是有石油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不是又说石油来自远古生命吗？植物的尸体被埋在地下，慢慢呢就变成了煤炭。动物的尸体埋在地下，慢慢就变成了石油。科学家一直是这样认为的。火星上边连生命都没有， 怎可能產生石油呢？其實啊，你們有所不知啦，關於石油是怎樣產生的，科學界一直都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假說，就是有機論和無機論啦。有機論就認為石油是史前生物的屍體，在高温的壓力底下，經過漫長的時間慢慢地形成的。這個過程啊，可能是幾百萬年，或者可能是幾億年添。在漫長的歲月裡面，這些有機物和泥土混合，又被埋在厚厚的沉積岩下面，在地下的高温和高壓底下逐漸地轉化成粒狀，這些油葉岩之後又退化成為了液態和氣態的碳氫化合物。液態的呢就是石油，氣態呢就是天然氣了，因為呢它兩樣都比岩石輕，它們呢就會向上面滲透，然後呢慢慢地聚集形成了油田。根據這一種假說，石油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資源，用一桶啊就少一桶。1970年代那一陣時出現過石油危機論，曾經呢有專家就憂心忡忡地說，再過20年地球上邊的石油就會枯竭了。點知道50年過去了，石油市場啊依然興旺發達，不單止中東的石油還在度源源不斷地出產，美國、加拿大和世界上邊的其他地區都不斷地開發出大油田。就是在1976年到1996年這20年裏面，全球石油儲量就增加了 72%， 達到了 1.04 兆桶。其中啊，世界上最大的油庫中東的石油儲量亦增加了一倍又多。更加使人哋不可思議的是呢，有些油田已經在枯竭的情況底下又會重新地產生石油。美國的油金島油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了。油金島油田是1973年開採出來的，最頂峰的陣時每日出產15,000桶，至到1989年產量呢就鋭減到得返每日4,000桶啦。就喺大家以為呢個油田好快就會枯竭嘅時候，1995年石油嘅產量忽然間又重新開始增加，好快呀、就恢復到日產13,000桶咁多，同巔峰嗰陣時差唔多喎。石油的儲量從原先的6,000萬桶猛增到4億桶那麼多。而且呢，科學家驚奇地發現這些新的石油的地質年齡和10年前湧出來的石油截然不同，湧出來的石油完全不一樣，即是說這些石油來自一個新的源頭。科學家就深深地困惑了，油金島這種迅速自我補充的能力是從哪裡來的呢？難道石油並非是一種有限資源？我們休息一下，下一節再看下無機論的看法。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我们上一节讲到，有机论他认为石油的资源是有限的，用一桶呢就少一桶。不过美国油金岛的油田在枯竭的情况底下又涌现出更多的石油，这个时候曾经认为无机论又被提了出来了。因为呢，无机论认为石油是取之不竭的，用之不尽的。这一种假说说石油是来自地球的创世之初，有科学家称之为太初时期。地球呢，刚刚形成的时候是由固态物质积聚而成的，其中呢包含了不少来自天外来的陨石，其中啊有些陨石就富含碳啦，后来它们就被压制到地心的深处，成为了碳的沉积物。金刚石啊就是来自于这种碳的沉积物了。火山噴發嗰陣時，從地心深處帶出咗大量嘅金剛石。金剛石呢就係鑽石嘅原身，非常純粹噶，只含有碳元素。要形成金剛石，必須要有好高嘅壓力。呢一種壓力只有喺地下150公里。或者更深的地方才能够达到，所以很明显在地心深处有着很丰富非常纯粹的碳，而这种碳呢一直在这里向地面迁移。不过呢，火山喷发不是碳向上迁移的主要方式，二氧化碳和甲烷这两种含有碳元素的气体才正是运送碳的主要载体，它们能够将地球深处的碳输送到各个角落。在碳向上迁移的同时呢，埋藏在地球深处的氢又都向地球表面渗透。2018年在美国卡罗来纳湾里面就发现了大量从地壳渗透出来的纯氢，每日高达2700立方米。地球的深处为什么会有氢气存在呢？根据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宇宙大爆炸之初只有氢和氦这两种元素，其中氢的含量最多。这两种元素啊，在行星的核聚变中形成了各种各样其他的元素，可以说是万物之母。直到现在，氢气还是宇宙里面含量最多的元素。跟着呢就是氦了。在地球形成之初，重力还未形成，一切都漂浮在空中，有大量的氢气被压了在地心深处是很可能的。这些氢气从地核缓慢地上升，来到了地壳和地幔的交界处的时候，就会跟地心升上来的二氧化碳还有地层里面的水起到反应，形成了碳氢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在地壳的缝隙里面聚集，经过高压的作用就会形成了石油。 嚟到地球深处嘅碳同氢源源不断，所以石油就取之不竭啦。讲到呢度，又有人提出咗疑问啦。碳氢化合物唔系只存喺有机物里面咩？呢个时候，天文学家就企出嚟讲话啦。佢哋话唔系噶，因为天文界发现土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的大气层都含有极为丰富的甲烷和其他碳氢化合物。土星的卫星土卫三的大气层里面还有住密集的甲烷和乙烷。1986年76年先访问地球一次的哈雷卫星回归嗰阵时，卫星嘅头部佢包裹住一层黑漆漆嘅物质，研究人员就认为啦，呢啲应该系沥青或其他类似碳氢化合物。而喺一啲嘅星球上边，到目前为止仲未有发现有机生命，所以天文学家认为碳氢化合物在宇宙里面是普遍存在的，并不是地球生命特有的。而好奇号在火星实地检测到甲烷就更加是大力地支持这一点的说法了。火星呢，虽然比地球小，不过啊，它的结构就非常类似了。火星上面有很多巨大的火山，这些火山喷发的时候都会从地心带来大量的熔岩，跟地球上面的火山十分相似。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地球上的天然气和石油呢总是相伴一起而生的，所以发现了大量甲烷的一个火星陨石坑，下面很可能就蕴藏着大量的石油。事实上，地球上大约180座陨石坑里面有30%就都是含有矿物，不是都含有矿物就是出产石油和天然气了。当年恐龙灭绝的时候，有大量的陨石撞击地球，其中威力最大的一颗撞到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撞出了一个直径180公里、深900米的大坑。6500万年以后，一个被命名为希克苏鲁帕陨石坑的大坑下面发现了大量的石油，估计可以供给全球使用20年那么多。那为什么陨石坑下面容易有石油呢？美国天体物理学家托马斯·戈尔德说，那是因为陨石坑撞击的力量非常惊人，使到地壳撞出了很多的裂缝，所以深埋在地下的石油就顺着这一些裂缝游了上来了，就是这么简单。石油和史前生物根本无关的。戈尔德是无机论的忠实拥护者，他为了证明又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再来看看戈尔德他做了些什么实验。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第三节时间。我哋上节讲到哥尔德，佢为咗证明自己嘅理论，喺1986年，哥尔德呢去联手瑞典国家嘅能源局，喺欧洲最大嘅陨石坑锡安湖做起咗实验。点解会选锡安湖呢？因为啊，锡安湖下面系不含有任何有机物质嘅花岗岩。如果石油真系有机生物沉积而成，咁样啊，佢就只能够存在喺沉积岩里面嘅油页岩啦，而唔系花岗岩上边噃。结果真系好似哥尔德所愿，经过四次嘅尝试，工程队果然真系挖出咗石油嚟。不过啊，只系挖出咗80桶油，唔能够好似哥尔德期待咁样挖出咗一个大油田噃。所以啊，有机论就狠狠咁被打面啦。有机论呢，即刻就反驳话，先剩得80桶油，你是钻探头上边嘅润滑油嚟啩？有本事啊，你哋就揾出个大油田出嚟睇下。不过咁样嘅油田啊，又真系俾佢哋揾到咗。2006年喺新疆嘅克拉玛尔，发现咗储备量惊人嘅油同气嘅混合田。其中啊，石油的储备高达86亿吨，而这个超级的大油田坐落在火山岩的上面。火山岩和花岗岩一样，按照有机论来说是不可能产生石油的。不过有机论呢，还有最后一个板斧，那就是为什么在石油里面总是能够找到只有生物体内才正有的有机化合物呢？关于这一点啊，无机论又是怎样解释的呢？他们说地球上存在着一些非常耐热的细菌，称之为超市热菌。他们生活在温泉、活跃的火山口、海底的熔岩同埋埋喺地下嘅石油里边，有机化合物就系嚟自于呢啲细菌啦。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人类呢就喺高达160度嘅间歇泉同海底嘅熔岩发现咗呢一种细菌。1993年10月21日，《自然》杂志里边，来自德国雷根斯堡大学的斯特特博士和他们的团队发表报告说，在北海和阿拉斯加的地下油层里面发现了高浓度的超视热微生物。这些微生物来自近2英里的深处，那里的油温高达230度。在这个之前，没有人认为在这样恶劣的条件底下还能够孕育出生命的。回答完了这个问题之后，无机论呢也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他们说世界上很多油田都富含氦气，高浓度的氦往往和甲烷形影不离。如果甲烷来自于史前的生物，那就说不通了。因为呢，氦气对生物体是有害的。人如果不小心吸入了一定浓度的氦气，就会有恶心、呕吐甚至昏迷添。所以生物体里面是不会有高浓度的氦气的。咁油田里边个氦气系喺边度嚟嘅呢？ 一个用无机论就好好解释啦。因为呢，氢和氦是在宇宙形成的初期就存在的物质，而且啊，它们又是广泛地存在在宇宙里面，所以在地球太初时期呢，就有大量的氢和氦储存的地心里面，在它们往地表漂移过程，氢和碳结合呢就产生了石油。不过啊，作为惰性的气体，氦气呢就喜欢一个人走天涯，所以啊就自己一个飘出了地面。这个解释是不是都挺合理呢？有机论还未有人回应这个问题噃。这样石油是不是真的地球的母亲，给予人类的乳汁，来自地心深处取之不竭的能源呢？讲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就还有再生能源了。咁乜嘢系可再生能源？同埋再生能源又有乜嘢好处呢？再生能源即系冇储备耗尽问题嘅绿色资源，好似太阳能啦、风能、生物能同水力能等等。呢一啲能源产生嘅动力，足以能够推动全球第一艘太阳能动力的双体船环绕地球航行的。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能源需求增加，各国的政府亦都大力地推动节约能源措施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风力发电机是只用风转动涡轮的叶片，将风能转化成电能。小型发电机通常用于偏远和高风速地区，有些小型发电机又都会和太阳能光伏板一起使用。太阳能是一种无污染的能源，不会释放有害物质到大气里面，对环境友好，有助减少空气和水的污染，安全性高。太阳能的系统不需要燃料，所以啊又没有火灾和爆炸的风险，相对呢就比较安全了。它遮阳隔热，太阳能板在屋顶上面形成一个保护层，可以隔热和降低室内的温度，改善居住的环境和舒适度。太阳能光伏板组件是由可以将光能转化成电能的半导体元件，即是太阳能电池所组成光伏组件连接一起组成小型的阵列。发电功率呢可以由几百瓦至到几百千瓦不等的。太阳能热水系统是利用太阳辐射的热能将水加热。太阳能热水装置通常由太阳能闸热器和一个储水缸组成。太阳能闸热器能够吸收太阳的辐射，直接或者间接将水加热储存备用。我们休息一下，下次再讲再生能源的重点。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第四节时间。以前咧，我哋再讲下再生能源嘅重点。点解越嚟越多人投资太阳能发电？咁我哋就要知道太阳能发电嘅优缺点啦。有三个重点，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议题，它独特的优点是清洁环保，能源的来源稳定，成本低，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太阳能发电清洁环保优点呢，相比起烧煤、烧气等传统发电方式，太阳能发电就不需要消耗石油、煤的燃料了，它亦都不会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有害的气体对环境污染极少，在现在社会里面，对于环保意识不断提高的人类来说，太阳能发电的一种清洁环保的优势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二个优点呢，太阳能是一种源源不断的能源来源，而且太阳能发电的设备通常使用寿命比较长，它稳定可靠的材料，因此可靠性就非常高了。相比起其他能源的来源，好像风能、水能，太阳能发电还不会受天气季节的因素影响，能够稳定地供应能源，所以在能源稳定性和可靠性方面，太阳能发电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太阳能发电的成本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普及逐渐降低，相比其他能源的来源，好似烧煤、烧气等等，太阳能发电的成本长期以来都是比较低的。虽然呢，太阳能发电的初期投资呢就比较高，不过太阳能发电的使用寿命很长，成本呢在长期使用里面就会逐渐地降低，加上各地政府的补贴等因素，使太阳能发电的投资报酬率亦逐渐地提高，所以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优势亦是人类投资太阳能发电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不过呢，太阳能发电的发展仍然面临一些问题的，好似电量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设置的成本高，和储存的技术未完善等等。例如太阳能发电的电量受到日照的强度、天气的状况、时间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如果阴雨的天气或者夜间，太阳能板的发电量呢就会受到限制了。还有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太阳能板所能够接收的日照强度就会有所不同，进而呢就影响太阳能发电的效率。和传统的发电方式相比，太阳能发电的建置成本相对就比较高，因为呢需要安装太阳能板、逆变器、支架等设备，而这些设备的价格又相对比较高，还有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安装和维护，它还要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的，所以就进一步增加了成本。太阳能发电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储能的技术还未完善，因为呢 太陽能發電，它受日照時間和天氣狀況的限制，如果未能夠即時使用這些電量，就要儲存能量了，留回日後使用。目前的儲能技術包括電池儲能和熱儲能的方式，這些技術目前還存在著一些問題的，好像效率比較低，成本高，所以儲能技術還需要進一步發展和改進。要推廣太陽能發電，需要克服這些限制，並且結合政策、技術、經濟和社會等因素，使太陽能發電成為可持續和競爭的能源。可再生能源在世界各國未來的能源體系裏面佔比例就越來越高了，就好像台灣國會發布的2050年淨零排放的路徑，就預計了2050年再生能源的電力佔比超過了 60%。 再生能源佔比提高的主因是在成本的降低，太陽能和風能的成本比十年前分別下降了 85% 和 49%。 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在202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報告裏面指出，陸上風能和太陽能發電的價格均跌破了每1000瓦0.05 美元。可再生能源不單止可以和化石燃料競爭，還具備有顯著的價格優勢。這個就意味著現在有可能從有助於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能源中獲利。全球投資者正在度大量地涌入，例如從2010年到2019年，可再生能源就吸引了超過2.6萬億美元的投資。以色列新創發明並開發了一種用於大批量製造太陽能電池的 3D 列印技術。這一家新創公司的特殊技術節省了製造太陽能電池的成本、材料同時間，同時提高了太陽能電池的效率。英國新創提供基於鈣鈣礦的太陽能電池板，這一家新創公司在商用直太陽能電池上邊塗上了一層低成本、高效率的鈣鈣礦材料的薄膜，在不增加生產成本的情況底下，顯著提高了太陽能電池的性能。日本新創還推出了發電墨水的太陽能塗料用來發電，只要將它那種塗料抹在薄膜等柔軟輕量的太陽能板上邊，再照射太陽光就能夠發電。在沒有辦法放置傳統太陽能板的場所都能夠發電，亦能夠壓低成本的。美國新創開發了一種允許太陽能電池板具有客製化外觀的產品，這一樣產品使太陽能電池板就更具美學的吸引力，並且使它在屋頂的外觀相當匹配，而不會降低太陽能電池板的效率。這一集的時間到了，多謝收聽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的節目，我們下集再見，拜拜。